大家好，欢迎参加申万宏源宏观洞见系列会议第129期，人民币升值还有多大空间？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申万宏源研究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申万宏观的李轩，然后今天晚上的话跟各位汇报一下最新的一篇专题报告，叫人民币升值还有多大空间。之所以写这篇报告的话，原因也非常简单，就是在上周的时候人民币刚刚升到了 6.75 这个位置，也算是近些年来人民币最强的一个位置了。然后在这么非常强势的人民币背后的话，近期的话又出现了一些小的隐忧。第一个隐忧的话在于美元破位了。美元在之前去年7月份以来一直在96到101这样的一个关口之间区间震荡，但是在最近这段时间突破了101这样的一个上限，升破了101，所以让大家担心是不是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之下，美元会大幅走强。如果大幅走强，是不是这波的一个人民币升值就结束了近期我们确实也看到，在美元快速升值的一个背景下，人民币出现了一个小幅的波折，朝着 6.8 的方向去贬了一些。另一个市场担忧的点在于5月份的一个结汇率不高，5月份如果我们剔除掉远期结汇率的话目前的话大概在 50.9% 这个数值，4月份的话是 50.2%， 连续两个月都处在相对的低位，因为在之前这个结汇潮之中的话，这数值大概在 58% 左右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走低。所以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大家会觉得结汇潮支撑可能快结束了，然后另一方面这个美元的升值也在走强，再者而言的话，人民币汇率可能还会影响出口，影响出口的话，那意味着人民币升到目前这位置，可能央行也会出台更多政策去抑制你的进一步升值了，是不是这轮的人民币升值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人民币后续的一个升值节奏可能会边际放缓，但是升值空间仍然还有，还在升值的路径上，它只是可能会在外部扰动等一些因素的影响之下，以一个更慢态势的去慢慢的升值。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几方面原因。第一方面的话我们先来看美元方面。市场现在对美元的一个反弹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一个担忧，但我们觉得不需要过分担忧这件事。为什么呢？几方面因素。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在过去一阶段，人民币的升值其实是顶着美元的相对强势的。如果把这轮的人民币大升值周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这个2025年的4月份到6月份。那个期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元是回落了 6.4 个百分点，人民币是被动升值了 2.6 个百分点。就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比美元贬值幅度要小，说明那轮基本上都是外因贡献的。人民币没有走出一个自己的独立行情，而在2025年的7月份以来，美元是震荡走强了4个百分点，但顶着不断走强的一个美元指数，人民币还在逆势进一步升值的6个百分点。这就说明人民币在这轮升值之中，去年7月份以来过去一年的这轮升值之中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已经不再是外部因素的一个支撑，人民币跟美元本身的一个动态相关性也回落到了负的 0.27， 而这样的一个回落负的 0.27 这样的一个动态相关性的话，也是2015年811汇改以来的第二次转负，第一次是发生在2021年的下半年，这等会我们也会提到所以这一次的一个人民币汇率升值其实是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内生动能的一个支撑，但这个动能主要来自于什么呢？主要来自于资金面的一个贡献资金面的贡献的话来自于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就是外资的贡献。我们看到外资 EPFR 口径之下追踪了一个资金流，外资不管是权益资金还是债券资金都在持续的流入国内市场权益资金的话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话净流入了 338.3 亿，在去年的7月份以来，而债券资金的话也是在美中利差，即便它在进一步的走扩， 在走扩的一个背景之下，外资还在不断的向中国债券市场有一定的流入，一共流入了24亿美元。权益的话，虽然在这个地缘之下3到5月份出现了阶段性的扰动，但外资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流出，在之前流入了340亿美元左右，在这种地缘扰动之下仅仅外流了25亿美元，可见依然有着非常强的一个韧性，这是外资方面的一个支撑。而内资方面，就是大家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说的一个结汇潮，从右边这张图的一个蓝色柱子，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银行贷客的一个结售汇顺差，可以看到在去年的下半年走高以来，目前仍然处在历史上的相对高位。虽然我们看到这个4月份5月份的数值是边际回落了一些，但这样的一个数值拿到过往的2015年8月汇改以来过往的一些结售汇的月份来看的话，都是这个历史同期最高，同时放到历史上，即便和像2020年的结汇潮、2021年的这个结汇潮去对比的话，它也是处在当时第三、第四左右的一个相对高位。可见的话，这轮的一个结汇潮其实是历史罕见的强势，1到5月份一个累计结汇汇顺差规模是高达2630亿美元啊，这是远高于历史同期水平的。所以整体来看，就外资跟内资的一个不断的流入不断的结汇这样的一个因素的话，驱动了人民币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持续升值，导致演绎出了跟美元的这个双强格局。但大家会说啊，你在过去一段时间是这么演绎了，那现在美元破位了呀，那美元破位了就有可能会导致人民币的一个人民币升值的一个结束啊，因为在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在这个2021年的下半年，是2015年8月汇改以来人民币这么多次升值之中一共有10轮升值周期，其中只有一轮走出了跟美元的双强格局，就发生在2021年的下半年，跟这轮非常类似，都是一个资金面的一个支撑。但是2021年的这波升值是在后续美联储2022年快速加息的一个背景之下被终结了的，这就让大家产生了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共鸣。一方面当时经济基本面不好，2022年年初的时候有新冠疫情对经济的一个二次冲击，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美元大幅投降然后导致了一个人民币的走弱。那这轮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一个事件呢？我们认为不一定首先第一点，就是美元不是说每一次加息美元都一定会走强的。在左边这张图上，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三轮加息周期之中，只有2022年的这波加息是一加息美元就立刻走强了，甚至抢跑了一些。而在这个2004年和2015年年底开启的这两波加息周期之中的话，在加息的初期美元都是一个震荡偏弱的一个格局，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走强，走强了一小段立刻又回落回回去了。这可见其实加息本身并不一定能够支撑美元走强，市场计价的不是一个政策利差，而是这个市场利差。也就是说真正影响美元强弱的不是说现在美国跟欧元区的一个政策利差，美联储加了就一定会导致强美元，而是现在市场已经计价了几次预期。如果说比如说现在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计价了 1.6 次的一个加息预期，如果说的加息预期进一步走强，强到 2.6 次 3.6 次，那可能会对美元有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但这个因素的话，我们认为现在很难看到。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基本面其实呈现一个 K 型分化格局的，另一方面的话，特朗普的一个政策扰动也在不断的压制美元的一个所谓的便利性溢价，这个我们在前期的一个人民币汇率路演之中也多次提到过再叠加上在这个沃什刚刚上任，在这个中期选举这样的一个政治压力之前，沃什态度可能是会维持相对的耐心的，他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贸然的做出加息这样的一个决议。如果在这几方面因素的一个共振之下的话，那今年年内真实能够落地的加息次数可能是一次左右，1.6 次左右的一个加息预期已经计价非常充分，有可能在明天晚上的 PCE 数据驱动之下，这个加息预期可以向两次进一步进发，再走强一小段，但是我们认为它最终是会回落回来的。所以说加息预期已经被相对充分计价，光靠美元便利性溢价的一个小幅修复，以及美欧经济基本面差距的逐步拉大，能够支撑的一个美元，我们认为是相对强势，而不会走出2022年那样的一个暴力拉升式的强势。2022年为什么会暴力走强？是因为俄乌冲突对欧洲造成了非常强的一个冲击，直接导致欧洲缓不过来，甚至后续的市场还在担心天然气价格暴涨，欧洲出现这个冬天冻死人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些因素支撑之下，导致了一个欧元平价，美元对欧元出现了一个1:1这样的一个比价。但是在这轮之中，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条件其实并不具备。 美欧经济基本面再分化，但这是一个温和分化，美国经济本身也不是一路向好的，它其实是一个 K 型分化的格局，所以美元的强势会反弹，但它不会出现像2022年那样的一个强势反弹。而如果说只是一个温和反弹，跟前期一样，比如说一年你升4个百分点左右慢慢的升到105左右这个位置，那我们觉得对人民币造成的一个外部压力是相对有限的。那人民币升值是否会被打破，其实要归结为第二个因素。2022年被打破其实有第二个因素的一个共振，就是当时经济基本面遭遇到了非常强的一个冲击就这个因素而言的话，我们认为虽然短期4到5月份的一个经济数据显现这个经济修复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折但是整体而言经济还是有一定的韧性在的。这国内的图强图老师跟赵老师都跟大家有过很多次的分享，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处在一个非典型复苏周期的一个早期阶段经济今年全年的一个走势是 N 型的，后续三个季度数值是在逐步向上的，所以这个因素也不会对人民币造成非常强的一个影响。那最后就落下来的一个是资金面的一个因素内因方面，第二个就是前期持续在支撑双强格局，是资金面的一个支撑。那资金面到底能不能对人民币汇率有持续的一个支撑呢？这是落到结汇盘能不能延续。结汇率我们确实看到走低4到5月份连续两个月的一个数值都明显较年初走低比如说4月份是录得 50.2 5月份是 50.9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因素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季节性因素的扰动的，因为港股要分红，而港股的分红高峰在右边这张图上显示是每年的5到7月份，这就意味着很多在港股的上市公司是内地的上市公司，它要在港股分红了，它要把一些钱给换成港币，或者说直接我赚到的钱我不用于结汇直接在离岸市场上更换为港币用于分红，所以这种情形，这种季节性的行为会对结汇率有一定程度的扰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从高频数据来看，我们发现这个人民币对美元的一个询价成交量，如果说这询价成交量一路走高，说明结汇潮可能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如果说边际走低了，可能说明结汇潮有边际冷却。但我们看到6月份以来这个是一个日频数据，可以观测到 6月份最新的，不然的话我们要看6月份数据要等到7月15号到7月21号之间。从这个高频数据来看的话，美元对人民币的一个询价成交量已经边际企稳，还而且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这说明结汇潮本身也不需要过分担忧，它已经企稳了，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相对高位，结汇率的边际走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有季节性扰动因素影响的。同时我们看到结汇的一个总金额方面的话，截止到5月份银行代客结售汇的一个累计顺差规模也是高达2630亿美元。如果我们看这条深蓝色的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斜率也并没有放缓，就是结汇顺差还是在不断扩大的所以结汇潮我们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中断，只是结汇率的边际走低受到季节性因素扰动的一个影响。那向后来看结汇潮还有多强的一个延续性呢？我们认为两方面的延续性。第一方面的延续性在于流量盘。流量盘就是说企业还在源源不断的赚到美元，我国的一个贸易顺差仍然在维系住，有着非常强的一个出口韧性这种出口韧性就会导致企业每个月比如说赚到了1000万美元他把其中有多少的钱用于结汇如果说他有更高的一个结汇意愿的话，那这笔流量资金就会成为一个对结汇潮的一部分贡献。这笔钱的话，我们认为分两块来讲，一方面出口依然是有韧性的，我们看到在 AI 重构发达国家进口周期的一个背景之下，我国的一个出口有了非常强的一个韧性。一方面我国的一个 AI 出口是直接被发达经济拉动的，另一方面因为发达国家的一个生产资料它要超额进口所以会拉动部分新兴国家像东南亚等这种新兴经济体它的一个工业化提速，而对他们的工业化提速也会间接拉动中国对这些经济体的一个生产资料出口。所以这两方面的共振，一个直接作用，另一个间接作用的拉动之下，中国今年全年的一个出口我们依然是非常看好的，觉得它有非常强的一个韧性。而有韧性的同时，企业的一个结汇意愿也在改善我们从右边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人民币的一个远期结汇率是在边际走高的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人民币的远期结汇率是在走高的，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可能说明是在这个不断升值的一个背景下，贸易商在逐步的提高对出口收入的一个套保比率 所以贸易顺差能够维系住啊，同时企业也更多的去愿意去把这部分的钱结掉一部分，那这种源源不断的流量盘对结汇显然是一个贡献。而另一方面贡献来自于存量的结汇盘。存量盘就是说企业在2023年以来赚到了很多资金，它没有用于去结汇啊，这笔资金的一个体量测算大概是4000亿美元左右啊，是因为我国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啊，经常账户上啊，因为过去这些年存在这个美中利差，所以企业赚到了美元之后，我拿着美元吃利息，而且美元又在升值，这个背景下我拿着美元其实很划算的，会导致很多企业他没有办法做狭义的通过资本账户的套息，但是他会去通过经常账户赚到钱不结来去实现一个广义层面的一个套息啊，这样的一笔待结汇资金的一个规模体量，我们测算下来大概4000亿美元左右啊，它比上一轮人民币升值大周期，就是2020到2021的那波升值周期之中啊，积累了2293亿美元，是要多出近一倍的，说明结汇的规模，待结汇的一个规模，存量盘的规模，这轮是很大的。而同时存量盘的一个撬动，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惯性在，它不一定说是会因为人民币汇率的一个这个会因为美元的一个走强而立刻结束掉，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我们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左边这张图跟右边这张图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我们先看右边这张图，右边这张图刻画的要经常账户受汇率，受汇率说的话受汇率刻画的是企业这个大家愿意去买美元的一个意愿，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元走弱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这个买美元的蓝色的线应声就会回落，大家买美元的一个意愿立刻就下降了同时当这个美元走强的时候这个经常账户的一个受惠率就应声走高，大家立刻就提起了一个对买美元的一个兴趣，但左边这张图却表现出非常强的一个滞后性。比如说我们同样看2020年到2022年的那波升值周期，可以看到蓝色的现在人民币升值的一个背景下反而在走弱，这其实是这其实是违和不符合逻辑的，因为理论上来说人民币升值你企业应该去结汇而不应该结汇率进一步走低，而2022年这波开始人民币出现了一波非常迅猛的一个贬值潮，结果在这个贬值的过程中结汇率还在一路走高说明这一波的一个人民币结汇率的一个变动实际上是滞后人民币对美元变化的变化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左边那张图显现出非常强的一个滞后型，右边那张图是应声而动，是因为两张图的一个参与主体是不太一样的。受汇的一个参与主体买美元的这个参与主体是以投机者为主，包括一些居民端。大家可能是看到这个美元升值了就立刻用这个5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去换一些美元。而左边这张图的一个参与主体则是以贸易商为主，贸易商他一般来说会通过套保合约去锁定短期的一个汇率波动，然后同时他也希望去观察人民币更长期的一个趋势性变化来去改变自己的一个结汇行为，所以这两方面的一个行为都会导致他有一定的滞后性，而既然有一定的滞后性就也意味着在我前期如果做的动作很慢的一个情况下，那即便美元出现了变化，他这种行为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惯性，不会说因为美元反弹了它立刻就结束掉自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结汇周期所以整体来看存量盘有很大的一个规模，同时有一定的惯性，流量盘也在源源不断的，中国出口有非常强的一个韧性，同时企业的一个套保意愿也在进一步走强，所以我们认为这两方面的逻辑的一个支撑之下的话，其实人民币还是有希望进一步走强的。最后一个大家提出了一个质疑点在于说这个出口可能会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进而导致央行关注出口这个指标，如果说出口恶化了，是不是央行就会出台更多的一个逆周期调节工具去熨平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波动了？我们认为不是的首先历史上我们看到央行多次启用过这个逆周期调节的工具，包括在人民币贬值阶段也有升值阶段在升值阶段的话，我们看到升值阶段去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的这些工具往往都是在防止市场顺周期行为的过快强化，缓解汇率的一个单边过快升值的，它历史上的多次使用其实是发生在这个出口增速依然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下，不是说因为出口增速下滑在这个背景下用，它一般都是在一般情况都是在人民币升得很快的背景下用，而跟出口增速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出口这个汇率对出口的一个影响其实同时存在一个数量效应，就是人民币快速升值可能会导致出口的数量小幅下滑，但还存在一个标价效应，因为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导致赚到的美元变得更多了 啊，换算成美元就变得更多了。两种效应其实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冲的，所以两相对冲之下，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在总量层面并不明显，更多的体现在结构层面，对不同的商品可能有不一样的影响。这我们在另一篇报告之中其实有汇报过。所以整体来看，就是一方面汇率对出口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从历史回溯来看这个汇率或者说出口增速也从来不是央行逆周期调节的一个考量的目标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觉得不需要去过分担心央行会因为出口这个问题去熨平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但如果说人民币进一步过快升值，央行当然可能出口，那这出手是不是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就会终结了？我们觉得不一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右边这张图上看到，我们回溯了历史上几次使用包括外汇风险准备金下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参数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上调这样的一些抑制人民币过快升值的工具。这些工具使用前跟使用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共性特征，是使用前人民币的年化升值幅度，右边这张图都做了一个年化处理这个人民币的年化升值幅度大概在10%到15%左右用了之后人民币其实还在升，启用之后不是说人民币就转向贬值了，而是还在升但它升值的幅度速度可能会非常明显的放缓也就意味着央行的逆周期工具其实更多的起到的是调节奏，而不是说变扭方向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对央行工具的一个启用，我们觉得也不用过分担忧。同时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地缘因素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其实创造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窗，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了更好的一个窗口期我国可以通过这个货币互换扩围贸易之中更多的使用人民币结算，去拓展它的一个国际之中的一个使用场景包括在6月17号的陆家嘴论坛，这张央行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国际化的工具，包括离岸市场的一个融合，包括创设了一个境外的央行回购工具通过这个工具的话，它是一定程度上在增强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和便利性，有助于提升海外主体持有人民币的一个意愿的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认为其实当下的一个大环境是人民币国际化正当时，而在人民币国际化正当时的背景之下，人民币汇率维持一个相对坚挺同时稳定的币值，其实是最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所以在政策方面，我们认为会有央行逆周期调节在人民币顺周期行为过分强化的一个背景之下的一个出台，但它更多起到一个调节奏的作用。而如果说人民币只是一个坚挺且稳定的升值状态的话，央行未必会去阻碍这样的一个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进程所以从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外部因素，我们认为美元这轮是一个温和升值，对人民币造成的一个压力其实相对有限的。第二部分就是内部因素，或者说内部的资金面因素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轮那个结汇潮还有存量盘跟流量盘共振的驱动第三方面，从央行的逆周期调节来看，我们发现历史上来看它只能起到一个调节奏而不是扭方向的作用。同时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正当时维持住相对坚挺且稳定的一个币值可能也是更为有利的。所以三方面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外部美元升值包括结汇潮的边际走弱跌因素可能会导致人民币不会像之前升得那么快了，但是它的一个升值大方向并不一定会因为这个美元的边际走向而中断。以上是我今天汇报的一个主要内容，非常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谢谢大家。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申万宏源研究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